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零售商推行五个星期年假。澳洲市场上发现三种新型非法特制毒品。专家预计澳洲储备银行下月不会加息，年底前将降息。在澳洲非法居住者估计约有70,000人。新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共同提供能源升级，帮助公屋和工业房客节省电费。今年澳洲将大幅增加电动车充电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在零售业工会的推动下，一些大零售商已经开始实行五个星期带薪休假制度。虽然工会称这个是雇员、雇主和经济的三方共赢，但雇主团体反驳话，这个会推高通货膨胀，最后还是会令到消费者埋单。现在公司在澳洲的4,000名员工每年可以享受五个星期的带薪假期。经常上夜班的员工甚至可以获得6星期的带薪假期。现在公司表示，这个对公司产生了积极影响，令到员工更积极的投入工作，而且不会影响顾客体验和工作流程。去年11月开始，五金连锁店 Balance 全职员工的带薪年假已从4星期增加到5星期。零售业工会表示，工会与宜家和 Balance 进行薪资谈判时，并没有在薪酬方面让步，以获得5星期的带薪休假。零售业的其他一些大雇主，例如 Big W、苹果和 The Richard Shopper， 一是已经开始实行5星期带薪休假，一是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此外，工会正在同两大超市巨头 Costco 同 Woolworths 以及零售连锁店 Kmart 进行相关谈判。工会负责人史密斯表示，给员工在工作和生活取得平衡，对员工、消费者和雇主都有好处，也会推动消费，拉动零售业和旅游业的经济增长。但新州商业协会负责人亨特警告说，广泛实行5星期带薪年假将推高通货膨胀，令到消费者为人工成本的增加埋单。虽然大公司可能有这样的灵活性，可以提供5星期年假，但这一前景对中小企业来说是有挑战性，而且可能有害的。如果广泛实施，可能为已经艰难的商业运营增加数十亿澳元的成本，限制企业的发展和借贷能力。综合消息，澳洲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目前至少有3种以前未知的毒品正在娱乐性毒品市场上流通。这个引发了人们对这些新毒品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担忧。澳洲国立大学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表示，这些新型毒品可能会产生与其他例如摇头丸、诺安酮、一种用于医疗目的的麻醉药等兴奋剂相似的效果。国立大学 Ken Tester 实验室化学研究负责人麦克劳德教授说，研究人员迄今仲无法确定这3种新型毒品的危险程度。重点的其中一种毒品被人们认为是利他林的衍生物，一种用于治疗多动症的兴奋剂，但实际上它是卡西酮和肉盐的新变种。卡西酮是一种危险的化学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死亡。尽管有一系列卡西酮变体毒品在市场上流通，但麦克劳德说，新发现这种新的变体很令人担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也不知道它会对健康造成什么后果。麦克劳德和他的团队分析的第二种毒品被人认为是类似诺安酮的毒品，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新型变基派从兴奋剂，通常被用作摇头丸的替代品。麦克劳德说，这些兴奋剂的衍生物在2000年代初首次在新西兰出现，但人们对它们知之甚少。第三种毒品是由不确定其他化学成分的人交给实验室的，但科学家们发现这个是一种新型苯乙胺类毒品，被称为丙基苯胺。苯乙胺是一类兴奋剂，包括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和摇头丸。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会在2月6号宣布利率决策。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大部分专家预计下月的现金利率维持不变，部分人认为到今年8月至少会有一次降息。澳洲的通货膨胀已经有所缓解，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一年中，通胀率已经降至 4.3%，和10月4.9%的数据相比，又有进一步下降。比较网站 Fedr 对19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进行的现金利率调查显示，89%的受访者认为，储备银行会在2月的董事会会议后宣布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 三分之一的专家预测到八月前至少会有一次降息，但近一半专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认为最早要等到十二月才会降息。虽然通胀回落，但很大一部分贷款买房者仍承受着很大的还贷压力。费特的另一项生活成本压力表调查显示，去年十二月 ,79% 的受访家庭生活成本压力达到了极端水平，比十一月增加了1%。而储备银行减少了3000澳元。56%的有房者和63%的租房者表示住房成本造成了财务压力。费特消费者研究主管库克说，贷款买房者仍在为过去两年中的13次加息而苦恼。数据显示，虽然通胀率正在下降，但去年12月有40%的人表示他们在艰难的支付贷款。坎培拉消息，澳洲内政部表示，截至去年11月底，有32,949人持有没工作权利的国侨签证，其中一些人可能有资格获得支持和申请工作许可。内政部估计现在大约70,000人在澳洲非法居住，其中很多人持学生或访客签证抵达澳洲，大多数只是短期非法停留，然后会自己离开。上一财年约有5,700非法居民离开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学者伯格说，无证工人是澳洲最脆弱的群体之一，实际上已经是某些行业的一种商业模式，雇主会刻意寻找这种工人。去年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明确澳洲的公平工作法适用于所有工人。国会现在考虑将非法工人纳入职业健康和安全以及工人赔偿法中。政府亦已表示计划保护对雇主采取行动的工人，避免其签证被取消，同时仲将考虑推出短期签证，帮助人们在追求正义的同时留在该国。悉尼消息，新州的30,000+公屋房客和租房者将分享超过2亿元的能源升级，这个将削减电费，令他们的房屋更健康。联邦政府和新州政府1月16日宣布的能源升级计划，将优先考虑介意效果差的老房子和经历极端高温和寒冷地区的家庭。联邦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我们希望所有澳洲人都能获得更清洁、更便宜的能源。用于公屋的可再生能源不单止可以降低电费，还有利于环境。超过24,000公屋和社区住宅将有资格安装热泵热水系统、吊扇、热循环空调、太阳能系统以及加热和防风系统。超过10,000户低收入家庭和公寓居民家庭将能够通过太阳能银行项目每年节省高达600元，令到他们的家在夏天更凉爽，在冬天更温暖。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和联邦政府的合作将为全国一些效能最低的房屋提供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新州的人们降低生活成本，帮助他们解决电费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支柱。我们投资是为了给人们省钱，同时令到新州的能源转型回到正轨，将普通住宅从一星等级升级到三星等级，可以减少30%的能源消耗。新州气候变化和能源厅长夏普表示，太阳能银行计划将支持超过10,000传统上被禁止拥有太阳能的公寓居民和租房者，大约100,000将用于南海岸的社区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和联邦合作，我们将能够推出一系列重要的升级和举措，为低收入者节省账单，令到住房更舒适，减少碳排放。联邦能源部长布云表示，该计划将帮助那些目前无法获得能源升级和太阳能的人获得清洁能源转型的回报。该计划是在能源价格减免计划的基础上推出的。该计划为1,600,000新州家庭减少了500元的电费。综合消息，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12个月破纪录的增长之后，2024年澳洲电动车充电站数量将再次翻倍，将安装另外900个电动车充电站，以鼓励更多司机采用低排放交通方式。顾问公司 Lexisnexis 星期二发布的分析发现，2023年澳洲的汽车充电站数量激增了90%。呢一针对公共快速充电网络的报告发现，澳洲2023年期间新建397个汽车充电站和755个新充电站，呢一数字在2024年预计仲大幅增加。 呢项调查结果系喺澳洲电动车销售创纪录之后得出嘅。一啲潜在买家担心澳洲嘅充电网络不够大，电动车无法获得满意嘅支持。Lexus 息事谈创办人布莱克利话：分析显示，澳洲已计划喺另外470个站点设立充电站，预计今年将新增900个充电站。在经历了缓慢的起步之后，澳洲公共电动车快速充电网络的增长明显正在加速。公共快速充电基础设施的缺乏总是被认为是澳洲电动汽车普及的主要障碍。不过这一最新报告显示，现在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快于澳洲电动汽车车队的增长速度。另外，尽管美国制造商特拉斯主导了电动车销售，不过澳洲本地公司 ChargeFox 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充电站，运营超过三分之一的充电站，其次是 EV Networks 占据 23% 的市场份额，特拉斯仅占据 10% 的市场份额，最后和 MIMA 紧随其后，位居第四和第五位。而传统汽油零售商 BP 和 Ample 的电动车充电站随着推广力度的加大，位居第六和第七。不过报告仲发现，特斯拉通过其充电站提供了最多的电力，其超级充电网络几乎占澳洲充电网络容量的一半。根据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澳洲人在2023年购买了超过87,000架电动车，占所有新车的7%以上，是2022年销量的两倍几。而漂泊快油去年年底对2000几名澳洲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公共充电站的可用性是驾驶者在衡量是否购买电动车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仅次于购买价格。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